我不知道父亲和这些人说的这些话。
叶文杰把材料放回原位，低声说：
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其中许多的谈话都是在你家里进行的，你妹妹都知道，你就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这些谈话的内容是真实的，你要相信组织。我没说不是真的，可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不能签。
叶文杰，那名随行人员上前一步说，但又被程代表制止了。他朝文杰坐得更近些，拉起他一只冰凉的手。
小叶呀，我跟你交个底吧。你这个案子呢，弹性很大的。往低的说，知识青年受反动书籍蒙蔽，没什么大事儿，都不用走司法程序，参加一次学习班，好好写几份检查，你就可以回兵团了。往高说嘛，小叶呀，你心里也清楚，判现行反革命是完全可以的。对于你这种政治案件，现在公检法系统都是宁左勿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路线问题，最终大方向还是要军管会定。当然这话呢，只能咱们私下说说。
随行人员说，程代表是真的为你好，你自己看到了，已经有三个证人签字了，你签不签又有多大意义？叶文杰，你别一时糊涂啊。
是啊，小叶，看着你这个有知识的孩子就这么毁了，心疼啊。我真的想救你，你千万要配合，看看我，我难道会害你吗？
叶文杰没有看军代表，他看到了父亲的血。
程代表，我不知道上面写的事儿，我不会签的。
程丽华沉默了，他盯着文杰看了好一会儿，冰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然后他慢慢的将文件放回公文包，站起身，他脸上慈祥的表情仍然没有褪去，只是凝固了，仿佛戴着一张石膏面具。他就这样慈祥地走到墙角，那里放着一桶灌洗用的水。他提起桶，把里面水的一半泼到叶文杰的身上，一半倒在被褥上。动作中有一种有条不紊的沉稳，然后扔下桶，转身走出门，扔下了一句怒骂：
顽固的小杂种。
看守所所长最后一个走，他冷冷地看了浑身湿透的文杰一眼，咣的一声关上门并锁上了。在这内蒙古的严冬，寒冷 通过湿透的衣服，像一个巨掌将叶文洁攥在其中。他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后来这声音也消失了。深入骨髓的寒冷使他眼中的现实世界变成一片乳白色。他感到整个宇宙就是一块大冰，自己是这块冰中唯一的生命体。他这个将被冻死的小女孩手中连火柴都没有，只有幻觉。他置身于其中的冰块，渐渐变得透明了。眼前出现了一座大楼，楼上有一个女孩在挥动着一面大旗，她的纤小与那面旗的扩大形成鲜明对比。那是文洁的妹妹叶文雪。自从与自己的反动学术权威家庭决裂后，叶文洁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直到不久前才知道，妹妹已于两年前惨死于武斗。恍惚中，挥旗的人变成了白慕林，他的眼镜反射着楼下的火光，接着那人又变成了程代表，变成了母亲少林，甚至变成父亲。旗手在不断的变换，旗帜在不间断的被挥舞着，像一只永恒的钟摆倒数着他那所剩无几的生命。渐渐的，旗帜模糊了，一切都模糊了。那块充满宇宙的冰块又将它封在了中心。这次，冰块是黑色的。第三章，红案之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叶文洁听到了沉重的轰鸣声，这声音来自所有的方向。在他那模糊的意识中，似乎有某种巨大的机械在钻开或锯开他置身于其中的大冰块。世界仍是一片黑暗，但轰鸣声却变得越来越真实。他终于能够确定，这声音的来源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他意识到自己仍闭着眼睛，便努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首先看到了一盏灯，灯深陷在天花板的内部，被罩在一层似乎是用于防撞击的铁丝网后面，发出昏暗的光。天花板似乎是金属的。他听到有个男生在轻轻地叫自己的名字。你在发高烧，那个人说。这是哪儿？叶文洁无力地问，感觉声音不是自己发出的。在飞机上。叶文洁感到一阵虚弱，又昏睡过去。朦胧中，轰鸣声一直伴随着他。时间不长，他再次清醒过来， 这时麻木消失，痛苦的感觉出现了，头和四肢的关节都很痛，嘴里呼出的气是发烫的，喉咙也痛，咽下一口唾沫，感觉像咽下一块火炭。叶文杰转过头，看到旁边有两个穿着和程代表一样的军大衣的人，不同的是，他们都戴着有红五星的军棉帽，敞开的大衣露出了里面军服上的红领章。其中一名军人戴着眼镜，叶文杰发现自己也盖着一件军大衣，身上的衣服是干的，很暖和。他吃力地想支起身，居然成功了。他看到了另一边的舷窗，窗外是缓缓移去的滚滚云海，被阳光照得很刺眼。他赶紧收回目光，看到狭窄的机舱中堆满了军绿色的铁箱子，从另一个舷窗中可以看到上方旋翼的影子。他猜自己可能是在一架直升机上，还是躺下吧。戴眼镜的军人说，扶他重新躺下，把大衣盖好。叶文杰，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吗？另一名军人把一本翻开的英文杂志伸到他眼前，他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是太阳辐射层内可能存在的能量界面和其反射特性。他把杂志的封面让他看，那是1966年的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肯定是的，这还用证实吗？戴眼镜的军人拿走了杂志，然后介绍说，这位是红岸基地的雷志成政委，我是严伟宁，基地的总工程师，离降落还有一个小时，你休息吧。你是杨伟宁？叶文杰没有说出口，只是吃惊地看着他，发现他的表情很平静，显然不想让旁人知道他们认识。杨伟宁曾是叶哲泰的一名研究生，他毕业时叶文杰刚上大一。叶文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杨伟宁第一次到家里来的情形，那时他刚考上研究生，与导师谈课题方向，杨伟宁说他想搞倾向于实验和应用的课题，尽可能离基础理论远些。叶文杰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不反对，但毕竟我们是理论物理专业，你这样要求的理由呢？杨伟宁回答，我想投身于时代，做一些实际的贡献。父亲说，理论是应用的基础，发现自然规律，难道不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吗？杨伟宁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真话。搞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这话让父亲沉默了。杨伟宁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数学功底扎实，思维敏捷，但在不长的研究生生涯中，他与导师的关系若即若离，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那时叶文杰与杨伟宁经常见面，也许是受父亲影响，叶文杰没有过多的注意他，至于他是否注意过自己，叶文杰就不知道了。后来杨伟宁顺利毕业，不久就与导师中断了联系。叶文杰再次虚弱地闭上眼睛后，两名军人 离开了他，到一排箱子后面低声交谈。机舱很狭窄，叶文杰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还是听到了他们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太稳妥。这是雷志成的声音。杨卫宁反问，那你能从正常渠道给我需要的人吗？我也费了很大劲儿，这种专业从军内找不到，从地方上找问题就更多了。你知道这项目的保密级别，首先得参军，更大的问题还是保密条例要求的在基地的隔离工作周期，那么长时间，家属随军怎么办？也得到基地里，这谁都不愿意。找到的两个合适的候选人，宁肯待在武器干校也不来。当然可以硬调，但这种工作的性质，要是不安心，什么都干不出来的。所以，只能这么办。可这也太违反常规了。这个项目本来就违反常规，出了事我负责就是了。我的杨总啊，这责你负得了吗？你一头钻在技术里，红岸可是与其他国防重点项目不同，它的复杂是复杂在技术之外的。你这倒是实话。
降落时已是傍晚，叶文杰谢绝了杨卫宁和雷志成的晚服，自己艰难地走下了飞机。一阵强风差点把他吹倒，风吹在仍转动的旋翼上，发出尖利的笑声。风中的森林气息文杰很熟悉，他认识这风，这风也认识他，这是大兴安岭的风。他很快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一个低沉浑厚的嗡嗡声，浑厚而有力，似乎构成了整个世界的背景。这是不远处抛物面天线在风中的声音。只有到了眼前，才能真正感受到这张天网的巨大。叶文杰的人生，在这一个月里转了一个大圈，又回来了。他现在是在雷达峰上。叶文杰不由得转头朝他的建设兵团连队所在的方向望去。只看到暮色中一片迷蒙的林海。直升机显然不是专为接他的。几名士兵走过来，从机舱里卸下那些军绿色的货箱。他们从他身边走过，没人看他一眼。他和雷志成、杨卫宁一行三人继续向前走去。叶文杰发现雷达峰的峰顶是这样的宽阔，在天线的下面有一小群白色建筑物，与天线相比，它们像几块精致的积木。他们正朝有两名哨兵站岗的基地大门走去，走到门前，他们停了下来。雷志成转向叶文杰，郑重地说，叶文杰，你的反革命罪行证据确凿，将要面临的审判也是罪有应得。现在你面前有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他向天线方向指了指，这是一个国防科研基地，其中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需要你掌握的专业知识。更具体的，请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你要慎重考虑。 说完，他对杨卫宁点了点头，尾随搬运物资的士兵一起走进了基地。杨卫宁等别人走远了，向叶文杰示意了一下，带他走远些，显然是怕哨兵听到下面的谈话。这时他不再隐藏自己与他的相识。叶文杰，我可向你说清楚，这不是什么机会。我向法院军管会了解过，虽然程立华力主重判，但具体到你的情节，刑期最多也就是10年，考虑到可能的减刑，也就是6-7年的样子。而这里，他向基地方向偏了一下头，是最高密集的研究项目，以你的身份走进这道门，可能……他停了好一会儿，似乎想让天线在风中的轰鸣声加重自己的语气。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